下面我们请看十六章，因为十六章不算太多了，我们接着看罗马书第十六章。十六章就是问安与劝诫，问安与最后的劝诫。这章主要讲问安，但是除了问安以外，保罗也有最后一段的劝诫，也是非常非常要紧，就是十七节以后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十六章第一小段，就是一节到二节，举荐女执事菲比，这点也说明保罗对教会的关心，也可能很可能保罗这封书信就是托这一个女执事菲比带到罗马，因为他是坚格里人，就是保罗现在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坚格里啊就是属于哥林多的地方，所以保罗勉励希望罗马的教会能够接待他，能够帮助他，就是说他要从保罗这里要到对方去，到罗马去。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菲比的意思是发光明亮的，这是一个可见的，在古代的时候当初就有教会里有女执事，有姊妹在教会里做工，接待人帮助人，他接待人帮助人，他呢帮助受来帮助人，所以今天呢保罗呢也觉得他配受接待，受别人的帮助，所以保罗举荐他，举荐就是介绍，所以我们得有的肢体到另外一地方，我们认识，我们就要介绍，这是对人的关心，也是教会互相联络的一个必须的一点。你不能忽然间来一个姊妹，谁也不认识，那人家怎么接待？这个人到底可靠是不可靠？但是有保罗这封信，那就知道这个是保罗所介绍的，保罗所举荐的，那大家就能够放心，就能够接待，而且在爱心里互相关心，使教会互相联络，是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底下就介绍他说他。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在教会里她是为主做工的，在教会里她是忠心的，她是女执事。第二点就是说请你们为主接待她，那可见她要去为主的缘故要接待她，所以教会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接待的事情那很多，有马大的事情啊，有服侍的事情，要牺牲，要舍己，要关心别人，这是对旅客的接待，因为很多的他们为主的任务奔跑，正如约翰在约翰三书所提到的，他们是为真理啊，在到处为主奔跑，所以应该怎么关心，要帮助他们前行，所以这里也是这意思，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要按照圣徒的体统来接待，按照圣徒的体统来接待，教会里面跟世俗的关系不一样，按照圣徒的体统，按照在主里的关系来这样的接待啊，对他爱心关心体贴帮助，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每个人需要不一样，可能有人不知道怎么买票，有人不知道怎么托运行李啊，有人不知道怎么取行李，或者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不认得东南西北，是不是他需要你，他在何事上要你帮助你们就帮助，他是个姊妹，教会就应该派个姊妹来关心他，是吧？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我，这句话就是保罗为菲比做见证，你举荐一个人你要为他做见证，他有他特别的长处，你要把他举荐出来，那教会不但放心，也觉得这个姊妹实在是配得我们大家来敬重，来帮助，来接待的。你们帮助他为什么？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所以这一个姊妹他素来都是关心别人的，帮助别人，所以也应该接受帮助，而且保罗说也帮助了我啊，可见呢他也是多多做一些服侍的工作，对保罗也有帮助，保罗没有忽略这一点啊，不是说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保罗还要加一句也帮助了我，说明保罗对别人肢体的爱心关心他都放在心上，他没有忽略啊，人家爱你关心你，你根本无所谓，你根本连纪念都不纪念，保罗不是这个人，保罗非常纪念的，那把人家爱心都把它写出来，这是一个见证，这就是第一小段，举荐女执事菲比，也可以说用爱心来举荐。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就是第二大段，主里问安，三节到十六节，主里问安啊，这个我不想一一的来提，因为都是名字，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的问安里面有几点很重要的，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就是他问谁安呢？问百基拉雅基拉安，百基拉雅基拉根据哥林多使徒行传十八章知道他们是原来是从罗马出来的，来到了哥林多以后跟保罗遇见，就成了保罗的同工，一块支搭帐篷，有一度以后又分开，你看现在告诉我们他又回到了罗马，而且在那里建立了家庭教会，在这其中保罗在以弗所 他们同工，在格林多，在以弗所都和这一对夫妻同工。百基拉是个姊妹，雅基拉是丈夫。但是在圣经里面五次提到雅基拉、百基拉的时候，有四次都是把百基拉放在前面，只有在格林多那里就提到是雅基拉、百基拉，那是第一次提到。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我想有的人这样解释也是很好的，说明百基拉一定是更加的火热爱主，所以老是提百基拉和雅基拉，其他四次都是这么提。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在格林多前书，还有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行传的其他的地方都是这么提，告诉我们说这对夫妻是非常爱主的。保罗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我同工是同工的关系，所以保罗特别问他们恩，也为我的命将自己尽献，都置之度外。爱保罗爱的牺牲自己，把自己的命都不顾。但具体的事我们知道是什么，这里没有太清楚的告诉我们，但至少我们知道第一点，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是遭到教会的逼遭到当时的这个当地人的逼迫，对保罗的迫害。后来保罗在异象中主勉励他，你不要怕，你只管讲，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可见的保罗遭遇了大逼迫，在哥林多的时候，这个时候百基拉、雅基拉就是在那里。第二处圣经我们可以根据的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遭到大什么大的遭大乱当时不是一个营帐闹起来，保罗差点被拉到戏园里面，可能就要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我当初在以弗所与野兽争斗，就指着这个在以弗所的光景，好像跟野兽争斗一样，在那样出死入生的环境里面，可能百基拉、雅基拉是付了代价。所以这里说将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为了谁？为了保全保护保罗的命。我爱同工爱到这个地步，爱神的仆人爱到这个地步，所以不能不写下来呀。这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点，爱神的仆人忠心到底。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当然雅基拉、百基拉的长处太多了，比方说他们因为跟保罗曾经同工，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他们从保罗那里一定是非常的得到圣经的帮助。以后这个雅基拉、百基拉竟然能够帮助亚波罗，在圣经上给他讲解的更明白，而亚波罗也能够谦卑受教，以后亚波罗成为很好的工人，这个和百基拉、雅基拉有关系。那百基拉、雅基拉哪里来的？对圣经这么有详细的解释，当然是从保罗而来。所以这就是互相都得到了帮助，成为很好的同工。底下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啊，所以初期的教会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是家里的教会，但不一定盖了很多建筑物。那这里提到第五节提到，十四节、十五节也提到，还有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讲到该撒家里的人，可见呢家里都有教会，家里的教会，所以保罗都问他们安。底下我们就不一一说了，但这里面至少我们看到了有这么几点。在保罗的问安当中，我们看到了保罗是多么的敬重每一位同工，也敬重一切为主受苦、为主劳苦的这些个弟兄和姐妹。作监的人他也提到他非常敬重他们，甚至敬重许多都是姊妹，因为这些姊妹啊都没有名字，只是有他们丈夫的姓，什么土富沙士了，什么比西士了，这些就是指着这些个姊妹，他们的他们这些个做家庭妇女的，但是他们为主劳苦，为主多多劳苦，保罗都纪念，在问安的时候都要提一笔，说明保罗把这些个众教会，其实有些人可能他没有见过，有些人可能他知道他认识后来到了罗马去，他多么关心每一个人，他都提到。在这里保罗提名问安的人一共有33个人，包括在罗马的24个人，大家可以数，还有在哥林多的，那就是说后面一段21节以后是和保罗在一起的人，来他代替他的同工和他在一起的来问对方安，是彼此问安。像我们的话写一句问大家好就完了，是不是？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明保罗借着写信使教会和教会彼此能够在爱心上相通是这样的关心。13节提到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鲁弗是谁？我们根据马可福音15章21节，就是古利奈西门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鲁弗，一个叫亚历山大。这里为什么 能不提那个古利奈西门呢，很可能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的母亲。保罗跟他们关系很密切，所以他才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们能不能把别人母亲当做自己的母亲？说明他跟鲁弗的关系，也说明他的母亲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爱主，对教会很关心，对保罗也关心。保罗把他的母亲当做自己的母亲，所以这次看见保罗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爱。最后提的这些据说都是奴隶的名字，奴隶的名字，但是他都提到，一个一个都提，和他们的姐妹，有的可能根本就写的姐妹，可见的没有名字，都也提上。十六节，我们大家看，在问安的结束上，这有最后一句话是最要紧的，大家念十六节：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我们要彼此问安，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联络，就好像我们现在见了面，大家彼此握手，手握手，这也是问安的一种形式。过去就是亲嘴，但是保罗提醒你们亲嘴问安，这是很好的，但是彼此勿要圣洁，不能够在问安当中善中有恶，还有一些个不圣洁，那弟兄和姊妹之间就更要注意，是不是？不要因为问安而招出来一些个邪僻的事情，那不圣洁，所以勿要圣洁。这句话保罗不是说一次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多很多次，彼此问安，勿要圣洁，有爱心也有圣洁，没有圣洁等于不是爱心，那个是情欲的爱。所以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好，这是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三段，就是十七节到二十节最后的劝诫，这是很要紧，因为保罗要结束了对罗马写信，他的书信的最后一就是最后的劝诫。这个劝诫里面我们看一下有三点，劝诫以后还有一个特别宝贵的允许，就是到二十节为止。我们看，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防备。所以这个劝诫里面保罗第一点是什么？就防备异端。那怎么样劝诫？这个劝诫里面就防，可以说防备被盗者，这些人是被盗者，背乎所学之道，对于那些个被盗者你要防备，这个时候你不能讲爱心，要什么？你要惧怕的心，你要防备，留意躲避就是防备的意思。正如主耶稣也教导门徒，你们要防备文士法和法利赛人的教，对他们的教训你要防备，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是服侍自己的祝福，他们完全活在肉体里面，他们完全是为吃为喝而活，以祝福为神，服侍自己的祝福，也就是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所说的一样，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肉体，满足肉体的情欲而活着，所以这样的人他里头没有真道，他是背乎所学之道，所以要防备。第二，不要受迷惑。下面说他们是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不但防备，你还要不要受迷惑，你不要接受他的花言巧语。花言巧语什么意思？他迎合你的心理，你喜欢什么他说什么，你喜欢属灵他用属灵的话来讲，你喜欢爱心他用爱心的话来引诱你，甜言蜜语，花言巧语就是甜言蜜语来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我们是在老实，但是不要什么呀，不要不认识魔鬼的诡计，在灵里要看透。说第二点，第一就是要防备被盗者，第二就是不被诱惑，不能被诱惑，因为魔鬼就是用这些个假道异端，许多人用爱心，所以你看那些摩门教那些个夜华见证会敲门好有爱心文质彬彬他们真是很显爱心的，很谦卑的，态度很好的，但是你不要受迷惑，不要受诱惑。底下第三点是什么？这是十九节，顺服而要什么呢？而要在善上愚拙，恶上善上聪明，恶上愚拙这是第十九节，这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意思呢？顺服是很好的，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顺服就是说罗马教会对主的道凡事顺服，对神仆人的讲论也凡事顺服，没有抵挡。在第一章也是夸奖罗马教会，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所以罗马教会有特别的长处，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他们蛮有信心，而且也顺服，是传于众人的，意思说大家都知道蛮有见证。可是底下保罗有一个劝告， 你不要顺服，顺服你却在恶事上也是顺服，所以你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也就是你要灵巧像蛇，清凉像鸽子，有些地方要灵巧，有些地方是顺服，有些地方你就是不能够去接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看一下，这里讲到啊，第十四章在第二十节，那同样的意思啊，我们可以参考保罗这里所提的十四章的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有的人呢正相反，在坏事上恶事上他可聪明了啊，没有事他也会多心多疑，想啊，把人想到坏的不得了。恶事上啊，你要做婴孩，你要在心智上啊，你不要做小孩子，就是说你心智上要做大人，就在善上要聪明，要聪明，但在恶事上你要做婴孩，你不要恶事上懂得很多，但真正灵里的事一点不懂，中魔鬼的诡计，成了仇敌的朋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说，你是想顺服的，但是你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你不要颠倒。也就是说啊，我们不要魔鬼的那一个分别善恶，我们要在灵里的分别。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人，是在恶事上聪明了，在恶事上聪明了啊，我们要在善事上聪明。所以二十节是一个允许，二十节的允许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前面这三点。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保罗这样的劝诫，第一防备被盗者，第二不被诱惑，第三在善事上聪明，不要什么都顺服，该顺服的顺服，不该顺服的不要顺服啊！你说哎，都是主的道，那他讲的不对你也顺服吗？是不是？他是一似是而非的道理，他是讲异端，他一百句九十九句对，他那一句不对你也不能够顺服啊！所以这就是在主道上我们要真正要贯通了主的话，要吃透，我们才能够做到。如果这些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典，接受保罗的劝诫，下面二十点就是这个允许就赐给我们。这个允许是什么？请大家一起念：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这个允许多宝贵！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撒旦践踏在脚下。其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他亲眼看见，就是主已经看见魔鬼从天上降，怎么样啊？这个像闪电一样，撒旦堕落。但是有没有见他在我们脚下？他说在你们脚下，就说明这是针对罗马教会来讲。罗马教会，你们不要随便的什么呀，接受那些个被盗者的话，你们要防备被盗者，你们不要被诱惑，不要听了花言巧语，而且不要凡事都顺服，连假道都顺服。如果做到三点，才是真正的得胜。这样的话就是把撒旦建造在脚下，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在灵里能分辨，我们要什么呀？在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神恨的我们就要恨，你不能样样都顺服啊！有些错谬的东西我们就不能顺服，哪怕我们在肢体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要彼此提醒，你不能错的我都以为对，那不能这样，是吧？如果我们这样的话，真正照主的话去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在灵里分辨啊，认识魔鬼的诡计，那你就能够赐平安的神，就你会在主里有真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你能够什么？把撒旦践踏在脚下。主已经得胜了撒旦，我们也应该靠主得胜。我们的主是凡事得胜，他不接受啊那个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那些个什么呀？对耶稣的这些个啊，哪怕好意，哪怕善意，哪怕是彼得，耶稣最爱的门徒之一啊，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耶稣也没有接受。耶稣是真正的得胜，是不是？他没有接受，他的母亲、弟弟啊、妹妹啊，要什么呀？要让他立刻就出去，要跟他说什么话？耶稣也没有接受，也没有接受。啊、甚至于他的亲人都以为他是疯狂了，都疯癫了，是不是？耶稣完全得胜，遵循神的旨意，没有一点仁义人情。啊，这样的话是真的把撒旦践踏在脚下。下面二十一节、二十四节，这里还是孟安，我们就不再念了啊。就是知道这个保罗，他不但关心对方一一问安，而且关心自己周围的人，这点也很要紧。我们常常不可能每个人都写信，我们要把我们这里的同工，起码我们要说我们这里神家的人问你们安，把大家都带上，这是你对自己的关心，让别人知道不是你一个人，乃是这里有神的家，有同工都对。啊，别人的 的关心，所以要问安，要问安。最后又是一个祝愿，是最后的祝祷，就是25节到27节最后的祝祷。唯有神，这个祝祷里面包括什么意思？坚固啊，这里有包括，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啊。这个祝祷里面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使得教会最后一个祝祷里面借着祷告祝福他们，使他们得蒙坚固，这是第一点，得蒙坚固。第二，向万国传，还别忘记向万国传，因为保罗第一章就讲到向万国传，现在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也是讲到要向万国传。第三就是荣耀归神。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祝祷是很 完美的完善的。他说唯有神能够叫做第一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并叫做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里讲了三个方面的事情，就是说但愿这三方面啊，第一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救恩；第二耶稣基督，大家看见没有？第三就是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历史在隐藏的，永古隐藏不言的这个奥秘。他说巴不得但愿这三样来坚固你们的心，使教会能够得坚固。教会怎么得坚固？其实这三样就是等于一样，因为福音就是奥秘，基督也就是神的奥秘。在哥罗西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不过在旧约里是奥秘，现在新约里已经展开了，已经启示出来了。这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三样实在是合二为一的。他说这些来坚固你们的心啊，所以我们要用主的救恩，就是保罗所说的罗马书所讲的罗马书关于全备的救恩1章到8章，全备的救恩就是这个福音来坚固我们。保罗既然写出来了，希望教会能够得到坚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中心，罗马书1章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所以他提到啊，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如果这个福音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等于没有福音，是不是？这个福音的中心是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第三点就是这个奥秘来坚固你们的信，这个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不但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底下一句使他们信服真道，就是说要向万国来传，使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奥秘。不但你罗马教会得到，不但今天你我都得到，而且借着永生神呢，他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就是说主的道，主的这个福音，主的这个奥秘啊，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再借着耶稣基督，使所有的人，就是万国的民，就指示全世界，使万国的民都要什么呀？信服真道。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要传向万国传，为了叫他们什么信服这个真道，能够信服这个真道。所以今天来说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还都没有信主，是吧？所以我们距离这个福音大使命要传遍还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所以我们要向万国来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本书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也是今天我们啊得坚固传福音向万国传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四个字，荣耀归神。所以最后一点大家念，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最后一个目的没有别的，今天你我的蒙恩，我们能够得坚固，我们能够向万国传，今天为什么？为了荣耀神。整个计划的成就就是神得到了完全的荣耀，这位独一全智的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保罗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这位神，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万国万民都蒙恩得救，所以全地的人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啊！神也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使他自己得到更多的更完全的荣耀，所以这位神是独一的神，是全智的神，所以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呢啊！我们知道的何等有限，求主给我们啊，真正能够体会主的心，效法基督，也要效法这位使徒保罗，他是怎样的传福音，他实实在在给我们亲身做了榜样啊！所以这一卷书《罗马书》是讲到因信称义的救恩，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保罗亲身的榜样，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他写的把这个神的救恩写得这么完善，也把神的计划写得这么完全， 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个奥秘啊，因着这个奥秘，这个耶稣的救恩，他的福音，使我们能够得以坚固，不再摇动，在信仰上让我们坚固，我们得坚固，我们才能够向万国传，使万国的民都能信服这主的真道。所以